真教会的标志。信耶稣的人常问，教会团体很多，各个宗派都说自己是上帝的真教会，我们怎么断定谁是谁非呢？圣经固然是我们应该接受的标准，但圣经里有没有给我们用以衡量一个宗教团体的可靠标准呢？感谢主，他给我们肯定的答案，他在圣经中给了我们真教会明确的标志。在新约圣经中，耶稣第一次论教会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十六章十八节。教会原文是 ecclesia， 是希腊文的现成名词，是会众的意思，在圣经中也有被译作聚集和众人的地方，请看《使徒行传》十九章三十九和四十一节。旧约圣经不用教会这个名词，但有选民之称，请看诗篇一百零五篇四十三节、一百零六篇五节、以赛亚四十三章二十节、六十五章九、十五、二十二节。圣经也称上帝的百姓为圣民，诗篇八十九篇十九节。但是他的圣民呢，主要还是他的选民，就是他选中的。他说，我上帝所拣选的人，诗篇八十九篇三节。拣选这两个字很有意义，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说，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旧约圣经论亚伯拉罕蒙上帝拣选的原因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创世纪二十六章五节。上帝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诗篇一百零五篇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说，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可见守上帝的律法乃是旧约时期选民的一个标志。选民的另一个标志是上帝以众先知为媒介，向他们传达他的旨意，督促他们听他的话。他对他们说，在世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阿摩斯三章二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耶利米七章二十五节。又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上帝，你们也做我的子民，耶利米七章二十三节。以上经文指出，上帝古代选民的特点就是：一，他们承受了上帝的诫命；第二，上帝差遣他的先知去教导、督促他们去遵守他的诫命。由此可见，这两个特点有同一个目的，促使上帝的选民达到他的崇高标准。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利未记十九章一节。为了突出这一个圣洁的标准，上帝将他所设立的圣安息日 置于十诫的中心地位，并在颁布十诫之前教导他的选民养成守安息日的习惯，而又在颁布十诫之后将法版交给摩西的时候特地重复安息日的诫命，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出埃及记31:13-18。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这一句话的意义深长。耶和华是关键的关键，他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就使之成为神圣，而神圣的安息日居于十诫的中心位置，这就使十诫成为神圣。耶和华要他的百姓认识到，他们虽是他所拣选的百姓，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半点圣洁之处。他还责备他们是极怪癖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32:20。他们如果要达到圣洁，就必须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说，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选民有了耶和华才能真正成为圣民。选民怎样才能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呢？耶和华告诉他们，他要他们在他的圣安息日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必与他们同在。他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称价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58:13-14。以上几节经文充分说明耶和华非常重视他所设立的安息日，而且一再强调遵守者他大大赐福，干犯者要被剪除，被治死。有人说，干犯安息日者要被治死，现在根本办不到，行不通，这是否说明这条诫命已经作废了呢？不是的，这条诫命完全有效，没有作废。在摩西领导以色列民时，凡干犯第一到第七条诫命的人都要处以死刑的。例如，凡敬拜别神的， 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是生命记十七章二到七节的话。当以色列人犯第二条诫命，为耶和华造了一个牛犊作为偶像敬拜，宣告说，以色列呀，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时上帝就吩咐要杀死三千名主犯，请看出埃及三十二章二十八节。立位二十四章十一节说，有一个人呢，亵渎了上帝的圣名，上帝吩咐摩西说，凡咒诅上帝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要用石头打死他。出埃及二十一章十七节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利未记二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打死人的必被治死。利未二十章十节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淫夫和淫妇都必治死。这些条例是在摩西治理以色列民时颁布的。现今的教会不像摩西有生杀之权，无权对犯人判死刑，也无权执行死刑。但这不等于说十条诫命已经作废了。况且教会虽然不能执行死刑，但上帝到最后还是要追讨一切未因悔改而被赦免的罪行的。有人说，以赛亚五十八章十四节所说，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话表明啊，安息日的福分是赐给犹太人的，而新约时期的基督徒与此无份，却因改守星期日来纪念耶稣复活。这种说法没有经文做依据，倒有以下的经文呢为反证。第一，上帝设立安息日啊，早在创造天地的时候，那时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也没有新约旧约。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包括各个民族，请看马可二章二十七节。第二，上帝固然吩咐犹太人守安息日，但也很欢迎外邦人遵守这一天。他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话记在以赛亚五十六章六七节。第三，新约时期的选民的范围扩大了，包括各个民族，但他们的属灵传统乃是真犹太人，因为圣经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上帝来的。罗马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第四，外邦信徒是接在好的橄榄树上的野橄榄枝子，请看罗马十一章十七到二十四节。这说明外邦信徒与犹太信徒是一个统一体，不是敌对的，更不应该守两个不同的圣日。上帝创造世界以来，只设立了一个圣日， 其他的赝品他一概不承认。耶稣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这话记在马太十五章八到十三节。第五，在新约时期，像在旧约时期一样，耶和华对他的选民的要求一直是高标准的。圣经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旧约圣经中的选民和圣民啊，请看但以理七章二十五节，就是新约圣经中的圣徒。论到圣徒的标准，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新约圣经吐出基督，而基督的生与死吐出顺命两个字。圣经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腓立比二章五到十一节。旧约和新约时期的善恶之争，它的焦点向来是顺命与违命之分。到了新约时期，斗争升级，及至末日前夕，达到了白热化。启示录十二章的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正是因为他们坚持守上帝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启示录十四章中，上帝警告世人不可受兽的印记，同时勉励圣徒要忍耐遵守诫命。很明显，受兽的印记正是与守上帝的诫命形成个对立面。启示录的这两章预言吐出基督与撒旦激烈的斗争，在最后决胜负的时候，必席卷全球，要每一个人决定自己的立场，是冒生命危险顺从上帝呢，还是苟安一时违背他的诫命呢？有人说，干犯安息日者要被治死，现在根本办不到，行不通，这是否说明这条诫命已经作废了呢？不是的，这条诫命现今仍然完全有效，没有作废。在摩西领导的以色列民时， 凡干犯第一到第七诫的人都要处以死刑的。例如凡敬拜别神或是拜日头拜月亮或拜天象，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生命记十七章二到七节。当以色列人犯第二诫，为耶和华造了牛犊为偶像，宣告说，以色列啊，这是领导你出埃及地的神时，上帝下令杀死三千名的主犯，请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二十八节。利未二十四章十一节记述有一个人亵渎了上帝的圣名，上帝吩咐摩西说，凡咒诅上帝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要用石头打死他。出埃及二十一章十七节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利未记二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打死人的必被致死。利未二十章十节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和淫妇都必致死。这些条例是在摩西治理以色列民时颁布的，现今的教会不像摩西有生杀之权，无权对犯人判刑或者执行死刑，但这不等于说十条诫命已经作废了。况且教会虽然不能执行死刑，但上帝到最后还是要追讨一切未因悔改而被赦免的罪行的。曾经指出，旧约时期上帝选民的特点是：一，他们承受了上帝的诫命；二，上帝差遣他的先知去教导督促他们遵守诫命。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和十四章十二节说明，在新约时期上帝选民的特点仍然是这两个，但对第二点为耶稣做见证一语啊，需要解释一下。按原文字义，为耶稣做见证乃是啊，有耶稣的见证。英文圣经啊，译作 Have the testimony of Jesus。如果要彻底弄懂有耶稣的见证指的是什么，还需要参照两节经文。一，启示录十九章十节说，我就夫妇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给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细读这一件经文可以看出，最后一句预言中的灵异是对耶稣的见证的补充说明，但因为这两段话都没有按原文直译，故非但无补于事，反而弄得更为费解。如果按原文直接译出来，为耶稣做见证应该改为有耶稣的见证。预言中的灵异就是英文是 The Spirit of Prophecy， 应该改为预言之灵啊，预言的灵。这一句话呢，就应该译为呢，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请看英文圣经是这么说的， The testimony of Jesus is the spirit of prophecy。 这话简单说明耶稣的见证是什么，就是预言之灵，也就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请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小字说是就是预言的恩赐。启示录二十二章六节补充一句说， 主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上帝，表明这末世圣徒团体所享有预言之灵的恩赐，乃是历代感动众先知的同一位圣灵。由此可见，现代圣徒团体和古时的选民一样，一方面守上帝的诫命，另一方面有做先知讲道的预言之灵的恩赐。第二，耶稣向老底家，就是最后教会的使者，做自我介绍时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这个在启示录三章十四节。这告诉我们，末期教会的特点是一，有预言之灵的恩赐向圣徒做见证；二，信徒团体恢复遵守创造主设立的安息日。以赛亚五十八章十二节说，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这话最能适用于末世的教会。早期教会享有预言之灵的恩赐，请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九到十一节。后来的教会历史出现了1260年的饥荒，以致天闭塞不下雨，《启示录》十一章六节。至此黑暗时期，属灵的饥荒呈现在两个方面：一，预言之灵，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终止了；二，在很大范围里，上帝的安息日被星期日所代替，这正是以上所说久已荒废之处和拆毁垒带的根基。基督福临之前，圣经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复兴万事英文是 restore all things， 就是恢复一切。事实上所恢复的就是那久已荒废的恩赐预言之灵和被敌人拆毁垒带的根基安息日。耶稣基督亲自负责恢复这一切，故声称自己是诚信真实见证的，也是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里必须说明圣经作者对于见证这个词儿的用法。摩西在申命记八章十九节说，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随从别神，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警戒你们原文是向你们做见证。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六节，做见证被译为警教啊，教训的教。诗篇五十篇七节的做见证被译为劝诫。在耶利米十四章七节，它被译作做见证告我们。约翰七章七节译为指证。加拉太五章三节和以弗所四章十七节，见证这个词儿意为确实地说，也就是郑重地宣讲的意思。这些例子帮助我们了解耶稣的见证指的是什么，他正是他给我们的警戒、劝诫和郑重地宣言。通过那感动先知的圣灵，耶稣向他顺命的儿女讲话。耶稣的见证在启示录一章二节第一次出现，说 约翰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在启示录22:16-18和20节又连续三次用证明一词。16节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也就是向你们郑重地宣讲。18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地做见证，也就是说做郑重地宣告。20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约翰所说上帝的道和耶稣的见证，具体说来，上帝的道是上帝讲的话，耶稣的见证是耶稣讲的话，但他们的信息虽然是有别的不同的名称啊，一个叫做上帝的道，一个叫耶稣的见证，但他们的信息啊是一致的。故此启示录15:5所说，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位的殿开了，原文是天上那存见证的殿开了，因为旧约原文中有多处称十诫法版呢为见证，请看出埃及16:34。可是这些地方中文圣经啊却把见证啊翻译成